方格荣好像没把他母亲推个屁股墩儿，当娘的可气急了，把胳膊抡起来照着柯荣的脸上啪就是一个嘴巴。长这么大没舍得打过孩子，这一个嘴巴真有效。方格荣一跃而起，刚一动会小子心里头一阵难受，连酒带肉是吐了满地啊。等吐完了，他这酒劲儿也醒过来了，一看到母亲气的那个样子，柯荣扑通就跪下，娘你别生我的气。孩子也哭了，当妈的把孩子抱到怀里，娘两个这顿哭啊。柯荣，你跟娘说你在外头见着什么人了，你为什么要学坏，为什么要喝酒，快跟我讲。方格荣从来不说瞎话，看母亲这一问，就把外头的所遭所遇对母亲都说了。等一说到红军这儿，他母亲把眼睁大了，红军，不是，孩子你上当了，没有这样的红军，往后你千万要注意，这组人咱不能接触，这不是胡子吗？可不是吗？方克荣扒的扒的滋味是不像红军，打这以后再也不下南天门了。他怕遇是这两个人不好办呢，那你能老不出门吗？过了两个多月以后，方克荣一琢磨还得下山，不计这个来源在哪儿，没办法背着猎枪又离开南天门了。事情也凑巧，他又走到莲花山打山羊，一枪打出去刚打了一只羊，就听后边有人说话，好小子，你他妈的把我们俩涮了一顿，你哪儿去了你？还没等方克荣说话，冰冷的枪嘴就冰在他后心上，老领子也被人抓住，他一回头又是这俩小子，一个在前一个在后，看那意思杀气腾腾就要下死手。那个郎当还说呢，小兔崽子，我们这种人就是讲信用，两个月以前你怎么说的来着？哎，在二道门半夜接头，你哪儿去了？方克荣一看形势不对啊，眼珠一转计上心来，我还要找你们呢，你们竟欺骗我，我蹲了两宿都没见着你们。哎，你在哪儿蹲着来的？在哪儿蹲着？在头道门。放屁，我告诉你二道门。不，你说这头道门我记得清清楚楚的。柯荣这么一说不要紧，连那瞎猪也愣了，背不住我们俩喝多了说错了，也背不住。好吧，不管你怎么说，也许我们说错了，也许你听错了，那是一场误会。今儿个你打算怎么办？今天我跟你们去，哎，这才行呢。走，背着山羊，力逼着绑架，把方克荣就绑到周家大院。等进周家大院之后了，方克荣一看啊，贼窝子里边出来进去的不少人都带着家伙，一个个歪戴帽子斜瞪眼的，看那样能有一百来号。他也不说话，一直被人压得到了大厅，挑帘推开门进去了。这大厅里边还挺阔，原来是个周家大财主住的，要不怎么叫周家大院呢？四外修的砖墙，现在他们占据这以后，把周家的人都吓跑了。大土匪头子王九来就住到这儿了。这两个匪徒把方克荣推到屋里头，起来。方克荣到屋一看呢，有一张大二人床，上面躺着个大块头， 这家滋溜滋溜正抽大烟，在他对面躺着个不三不四的女人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，正给他打大烟泡。这屋里一股香味刺自己的鼻子，旁边还站着几个拿枪的家伙。方克荣这心里噔噔噔噔直跳，不知道吉凶祸福。就见那个瞎猪过来一哈头，哎，老家子，把这小花子带来了。老架子就是头，小花子是新入伙的，这都是废话。王九来猛猛的吸了口大烟，斜楞的眼睛看了看方克荣，就是他吗？就是他，别看他小，枪管可挺直。王九来翻身坐起来，过来，我看看。过去过去，老架子叫你。他们一说这话，方克荣当时火就上来，心说我娘说的不假呀，真是土匪呀，我娘算猜对了，我怎么能跟他们在一起？不，我得马上回南天门找我娘去，这个地方一刻也不能待。想着这，方克荣把小嘴一撅，你们放我出去，转身就往外走。王九来一看，怎么小家伙，进来容易出去难，我数三个数，你给我站住，你胆敢再往前迈一步，我就废了你。一二三，哎，还怎么往外走？瞎猪，你领了一个什么东西给我废了？是啊，这瞎猪抽出枪来，奔方克荣就来。方克荣是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，你在什么地方待着？他也不管这一套了，把猎枪摘下来，一回头，冲着这瞎猪就开了一枪，咚！这可好。哪有在屋开猎枪的，把这瞎猪满脸打都是杀枪眼儿，当时嗷了一声就死到屋子地了。汪狼屋里一直大乱呢，土匪头子王九来一看，俩眼冒火呀，可以说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个亏，这个小孩胆敢在自己的面前这么撒野，这还了得。领着土匪在后边就追，方克荣回手又是一枪，土匪们往地一趴，总算没受伤。柯荣的小眼一看呢，旁边就是砖墙，这墙最高也就在六尺左右。由于他爬山越岭经常锻炼，胳膊腿十分灵活，就像猫一样，噌，他就窜上了砖墙，一翻身跳到外头，转身顺着山梁就跑。这土匪能叫他跑吗？呜嚎喊叫在后就追。怎么说时间长了，小孩跑不过大人，把方克荣累的上气儿不接下气儿，俩眼前面直冒金灯，心里说话，完了，娘啊，咱娘俩见不着了，我再要跑实在是跑不动了。哎呀，这胸口怎么这么热呀，是不是用力过度要吐血呀？他心里正在想着，脚底就拌蒜了，说个拌蒜还就走不了了，扑通一个跟头摔到路边了，把猎枪扔出老远去。那个土匪悠着一看，啊，抓活的跑不了了，他过来就想抓方克荣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，在这树上不知道是谁开了一枪， 这一枪打的这个准呢、啊，正打在优子那脑门子上头，一下来了个大结盖。树上的人射击射的太准了，是一枪一个，接着撂倒了五六个土匪。后边的土匪一看不好，转身就跑。利用这个机会，这个人在树上跳下来，捡起方克荣的猎枪，把方克荣往卡桌一夹，转身就走，钻进了柴火林，哎，就没影了。王九来后的再追也追不着了，一直等到这个人把方克荣救到平安的地方，放在一块青石上，方克荣才揉了揉眼睛，定定神看了看，在面前站这个人个头不高，但是可挺粗。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满脸大胡子，这胡须能有二三尺长，在胸前当着呢，真跟那画上画的人一样。两个不大的眼睛瞳孔放光，身上背着也是双筒的猎枪，一定是这个人把自己救的喽。柯荣挺懂得礼貌，赶紧过来给他行礼，老爷爷谢谢你救了我。小伙子行啊，你怎么跑到土匪窝里去了？要不是遇上我，你这条小命可就没了。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方克荣，小名叫小聋子。
啊，好听的名儿。你住在什么地方？
我
方克荣一想，这可不能说，我母亲再三嘱咐我，要说出去就引来杀身大祸呀。他把小眼睛一转没说，这老头看出来了，小伙子，你不说我也清楚，你是不是住到南天门？你们一共娘俩，你母亲还有你，对吗？
你这，哎，方克荣一想神了，我们这么保密的事儿，他怎么知道？
老头看出来了，克荣啊，往后我们交个朋友，将来你见着你八爷爷一打听，他就知道我。
您是谁？
我姓尤，由于我胡子太多，大家给我送个外号叫尤胡子。你打听挺长胡子一个老头，这山里头没有不知道的。其实方克荣不知道，这个人真叫尤胡子，那是金刚台附近打猎最有名的老手，神枪手是百发百中啊。可巧路过周家大院，救了方克荣。这老头每一砖每一瓦，金刚台的一切是了如指掌。自从方克荣住的南天门，人家就发现了，只是他是个小孩，他不知道。今天人家把秘密揭穿了，柯荣是心服口服，另外知道是救命的恩人，也倍加尊敬。咱们书说简短，打这么天以后，他就跟尤胡子交上了朋友，经常向他请教枪法。尤胡子这老头也非常好，家里什么人没有，光身一个，经常也周济他们母子，处了亲密的感情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方克荣眨眼之间就到了20岁了。这一天，尤胡子告诉他，孩子，我听外边风言风语的，解放军来了。
啊，
解放军？
对，
就是当年的红军啊。你要能想办法跟红军接上头， 应当去呀，
是吗？方格荣顾不得打猎，撒脚跑回南天门，对母亲说了一遍。他母亲哭了，
解放军，红军，你们真回来了，
真是激动的哭得了不得。最后告诉方格荣，想方设法要能跟八爷爷接上头，如果老头要在着的话，肯定还能认识你。方克荣遵母命，下了南天门寻找解放军。
哪那么容易找呢？
方克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。这一天他又在莲花山路过，翻上摩云岭，就听见脚底下枪声十分激烈。怎么回事？他趴在石拉子后头看，哦，看了半天看明白了，那帮土匪他认识，另外那一帮穿着军服啊，国民党，那一定是山里的被困这些人是解放军了。他顺着山下来，又找着野猪洞那个密路，顺着蛤蟆嘴钻出来，这才与八爷爷江峰他们见着面。可是转身领着他们进了蛤蟆嘴，刚要走，对面被一个人把手给他攥住了。他一愣，对面这个人说话了：“孩子，我是油胡子，是您老人家。”“
嗯，这条路不光你知道，我也知道。你能给解放军带路，难道我不能？”
他这一说话，在黑暗中，八爷爷听着非常耳熟，让江峰赶紧把火镰打着了，借着火光子一照，
哎呀，老伙计，你还活着！
老八，你活得挺硬实，
故友相逢啊！当然，这个时候顾不得谈别的，方克荣油胡子跟江峰就说：“张外，这个地方绝对保险，赶紧撤出来。”好吧，江峰跟着八爷爷转身出来，迅速地通知部队马上进入蛤蟆嘴。一传十，十传百呀，三中队先撤下去，二中队又撤，最后是一中队，退来退去，最后剩下一个尖兵班。这个尖兵班里的还有黑丑在内，黑头打仗打成眼来了，这手榴弹像下雨一样往外飞，他看着手榴弹在敌人的之中炸开了，这个热呀，王八蛋，这回让你们知道知道穷哥们的厉害。揉揉揉，他光顾扔了。尖兵班往下撤的时候就叫他：“黑头，首长命令撤。”“
哎，这就撤。”
人家都撤进蛤蟆嘴了，就剩他自己了。黑草一回头，
呀，
都没了，猫了猫身边还有一颗手榴弹，这个我也别剩下，把它也扔出去。手榴弹的盖拧开，他套住导火线往四外学嘛，学嘛什么呢？看看哪敌人多，他往哪扔。他一眼正好看着三妖精李耀金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！好小子，你还活着！他把手榴弹照着李耀金就扔去了。事情也不凑巧，这颗手榴弹没响，可把李耀金给吓坏了，妈呀一声趴在地下，手榴弹在他身边滚过去了。可这阵黑手再想跑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前后左右全是敌人了。要说他拼命跑也不是不可能，黑头有个心眼儿，听说人家都进了蛤蟆嘴，我这只往里头一跑，肯定暴露了这个地方，那么敌人顺着这一追，对于江政委、八爷爷还有我们的部队都带来危害，我能那么干吗？
因此一合计，干脆我不跑了，我在这吸引住敌人就得了。这俩他一回头，捡起一支步枪来，步枪上煞着雪亮的刺刀，大吼一声，他就杀入国民党军队里边去。你说碰着就死，挨着就亡，他跟一头发怒的狮子一样。
敌人可死伤的太多了，
但是不论怎么说，双拳难敌四手，他一个人能有多大的力量？那三妖精在旁边就喊：“抓活的，别让他跑了，抓活的！”
匪兵们往上一闯，拽胳膊抱大腿，把黑丑摁在地下，生擒活拿。
等李耀龙领着部队进来，再找解放军，踪迹皆无。把他气的，心说费了这么大的力量，都跑了，在哪跑的呢？真他娘的怪呀！鸟飞得有个影啊，前后的口的口我们掐住，他在哪没的呢？
黑丑一定知道，一定撬开他的嘴，问个青红皂白，
押回去。一声令下，把黑丑押回李家须子。他领着部队急续在这搜查，暂且不提。黑丑被抓这个事儿，震动了李家须子。首先得知报告的，就是齐寸蛇李三姑奶。药葫芦对他一讲，李三姑奶吆了一声：“啊！”我说：“这个黑丑是谁？”夫人，您忘了，他就是当年方光武他的儿子。
哦，方光武的儿子，那我可得开开眼，见识见识。今天晚上我要过一堂。
是，奶奶，那我们马上准备。三姑奶决定要见见世面。黑丑被抓的头天晚上，这院里的如临大敌啊，列摆各种刑具，正中准备了一张桌子，后边一把椅子，李三姑奶跟佛儿一样往正中一坐，药葫芦在旁边陪着，李家的亲兵卫队站立于两旁，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昼。李三姑奶吩咐一声：“老药啊，把那黑丑给我带上来。”
是，
带黑丑。